美丽岛屿绿能的想象。近来，好莱坞巨星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Leonardo DiCaprio） 关注气候变迁的纪录片《洪水来临前》（Before the Flood） 受到全球关注。宛如人间仙境的帛琉小岛，海水一波波袭来，冲刷房舍、猪圈，有些原本生活的地方已经沉入水底。老人望海流泪，因为他的孙子再也看不到陆地。北极与格陵兰的万年冰原一块块消失，融冰的水流如利刃，不断纵横切割，加速冰山的崩解，碎冰漂流大海，一去不复返。度假养老的天堂，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水由地下道人孔盖瞬间涌出，不断倒灌而来，房子一栋栋泡在咸湿的海水里。全球气候暖化已然是回不去的灾厄。透过眼见为凭的记录，明确传达出更迫切的讯息：洪水真的来了。多年前，里奥纳多出任联合国和平大使，接下关注气候变迁议题的终身任务，亲自前往格陵兰的荒野、苏门答腊炙热的森林、北极、加拿大岩油开采区，甚至到梵蒂冈教廷拜访。一路上探索气候变迁对地球带来的重大冲击。洪水来临前可以说是继2006年美国副总统高尔发行的《不愿面对的真相》后最具分量的环保纪录片。只是十年前，或许很多人怀疑高尔的预言将全球暖化的事实斥之为一场阴谋假说。如今证据一个个摆在眼前，即使我们不愿面对，它仍将残酷地一一兑现。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智慧站在世界屋顶上看问题，事实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全球暖化、气候异常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更是谁也回避不了的人类共业。未来，人类更需要以智慧思考如何与大自然平衡共处，尤其以找出新能源替代方案为当务之急。2016年8月，兰屿达悟族耆老夏本·嘎纳恩向政府表达强烈的诉求：我们已经抗争30几年，过去所有兰屿族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核能废料送到兰屿，这已经成为所有兰屿人的痛，也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耆老这番话令我有很深的感触。我想这不是兰屿人第一次抗争，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原本兰屿人是非常懂得与自然相处的民族，仔细观察兰屿的传统民居，那可真是高度与自然结合的智慧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上5点钟就已经到发呆亭了。因为有光线，他们开始捕鱼网工作，之后朋友来了，喝小酒聊天，都在这个通风好、光线佳的高台上。相对的，半穴居的地下屋冬暖夏凉，即使台风也吹不垮。白天在发呆亭上面活动，夜晚钻下去就可以睡觉。以前的蓝雨屋其实根本不必用到太多的能源，可以说是完全与自然融合的绿建筑。然而，这种千年演变而来的生活模式，却在这半个多世纪遭遇到很大的侵扰。 而蓝屿传统部落家屋的文化景观，其中有些建筑已被钢筋水泥的西式透天厝或铁皮屋所取代，屋顶也改成现代的油毛毡，而非可定期重置天然环保的茅草屋顶。目前蓝屿仅剩下少部分达悟族传统的半穴居仍保留着。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建筑与街景混乱，失去自己面貌的蓝屿。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各种历史因素与历代施政共同造成的后果，包括身为选民的大家都得一起负这个责任。蓝屿朋友反核废料储存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任何人都不希望核废料放在我们的家园。但是电力公司为了笼络居民，提供住宅用户电费全免，造成对电力的重度依赖，使得蓝屿每户用电度数达台湾本岛平均值的 1.8 倍。反而成为剥夺蓝屿人自主生存的能力与毁灭其珍贵部落文化的元凶。近年有大半时间皆在台东一带居住的我，心底一直思索这座独一无二的岛屿何时才能展现它原有的风貌。一如台湾的其他乡镇，原本最具原始独特性的蓝屿也逐渐丧失文化自信。我并非建议一定得依照原来的方法兴建穴居，但文化与生活是与时俱进的。现在既然蓝屿的半穴居已经被搬上来，新建屋宇皆是水泥屋，那么我们能不能由在地艺术家与文化人连同绿能建筑师共同为蓝屿未来的建筑语汇做一个通盘的思考？虽然未必能有最佳结论，但总比各式建筑杂陈的现况更有永续性。蓝屿面临了传统文化的保存及自给自足生存的纠结两难，对于位处缺水、缺电、缺能源的台湾，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因此，这不单单是蓝屿的问题，更是台湾离岛的共同课题。随着极端气候的日益明显，蓝屿、澎湖的发展都应该聚焦在绿能永续的规划上。2016年10月，澎湖促赌派卷土重来，举行第二次博弈公投，32000多位澎湖居民参与投票，结果反赌方大赢20000多票，以逾80%得票获得压倒性胜利，促赌方所获选票甚至比连数成案时的人数还低。澎湖人再度以选票表明拒绝赌场，这绝对是明智的抉择。澎湖是一个缺水缺电的地方，如果夏天拼命盖旅馆，冬天一到游客下降，业者竞争压力更大，空洞更难填补。澎湖业者说，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夏天来不及载客人，冬天载不到客人。事实上，这种暴饮暴食的旅游模式就是澎湖的问题核心所在。澎湖要做的不该是暴起暴跌的生意，而是要做到能够持恒永续的发展。早在8年前，我便多次以美女何必落风尘的观点强调，不做赌场，澎湖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今天澎湖人80%反对赌场，这个巨大的声音很清楚告诉政府，应该赶快趁势提出好的愿景来，协助澎湖人找到永续的方向。不久前， 我与长期推动绿电生活的台骏公司董事长陈怡仁在一场福伦演讲参会短暂见面。我提到再生能源系统应用，听说他从事绿能事业，就拉着他一直询问这个做法能不能用于蓝屿的发呆亭。没想到很有行动力的他迅速建造出一间示范性质的自给自足风光小屋。在政府没有政策、没有执行力的同时，我看到民间展现的力量。前一阵子我也实际到现场参观，感受真的很深。他与台中市政府合作，在草悟道广场推动绿能生活，利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所发的电用于推动绿色运具。目前在广场停车场下已设置九个不同的电动车充电站，另也在广场上提供机车免费充电服务。为了进一步推动绿能概念，他最近在广场上打造了一座慢活群岛，上面有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展示，也用绿电充饱平衡车和电动滑板等，让年轻人和小朋友借由玩乐来了解绿能。慢活群岛上的一间工具屋，里面的照明、冷气用电全都来自于风力和太阳能，并利用铅酸电池蓄电，工具屋100%使用绿能。陈怡仁解释说，大自然赐予我们风、光、水力等自然能源已长达45亿年的漫长历史，人类也在短短的400年内发现了电这个好用的东西，但却舍近求远地用煤、瓦斯等方式来发电，反而危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甚至还以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核能来发电。可惜的是，以风、光、水力发电的再生能源仅占全台发电比率不到10%，实在是太低了。陈怡仁对风力与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系统的研究着重于中小型家用系统应用，他希望直接让终端使用者接触再生能源的优点，因此他设计了一个小小货柜屋，最后总计用了6块太阳能板、2只风力发电机和4个铅酸蓄电池，每天可产出10度的电，足够整个货柜屋内所有灯光、风扇等小型家电使用，甚至开了冷气空调，仍可大约使用6小时以上，是100%的绿电小屋。蓝屿冬日的风非常大，若以陈怡仁示范的模式为原型，他很有信心。这套设备应用于蓝屿发呆亭，大概只需用电扇和照明，用电更是绰绰有余。陈怡仁还计划在普及之后，以分散型电网架构与全直流供电，将可以大量降低电力转换与传输的损耗，更有效地应用每一瓦电力。虽然太阳能与风力发电的历史不超过40年，但是德国和丹麦却因为政府大力推动而奋战鳌头，成为可以输出技术的绿能大国。万事起头难，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用电方式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陈怡仁是个亲身实践者，他希望有朝一日，风与光等再生能源能广泛为家家户户接受，成就真正自给自足的事业。当全世界都在重视节能减碳议题的同时，对于缺水缺电的离岛开发， 我们应用更负责的态度开创永续生存的空间。如果八年前政府就看出永续的绿能才是人类最可行的未来，以政策鼓励让工研院投入所有技术协助，将绿能设备整合到澎湖、兰屿做实验场，同时找来能源专家，以美学的角度设计与房舍景观融合的太阳能板，那么今天澎湖、兰屿可能早已成为台湾具有文化本质的绿能实验示范岛屿，甚至向世界展示。八年可以做多少事情，结果平白空转，就等赌场二次公投来翻盘，终至毫无作为，时间就这么蹉跎掉了。人类最终还是要降低物质欲望，提升精神生活，建立起与大自然接触的能力。而不管如何改造，离岛新一代的建筑应重新与自然协调，与部落生活形态搭配，过着不必靠补偿救济、不必依赖赌场经营，即拥有自尊、自信、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不再是兰屿或澎湖的问题，而是整个台湾价值观及 mindset 的问题。只要真的有心，不需一年就可以像陈怡人一样设计出示范的绿能小屋，那么对于更有能力与资源的政府而言，是否可以在澎湖、绿岛、兰屿等各个离岛研究出一套因地制宜、兼具文化美学的复制措施？当我们在这方面有了文化自信以后，将来甚至可以变成台湾未来的产业，出口技术到世界各地。